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美国芝加哥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真善人，作者美国芝加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7日。亲爱的同修们，很荣幸今天能够在你们面前分享我作为法轮功学员的心路历程。我修炼法轮功已经21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修炼真善人，我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一、得法。我的修炼旅程始于2003年。2001年我开始到芝加哥上班，经常要从中共驻芝加哥领事馆前经过，在那里遇到了学员们在领馆前练功。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亲身的体验，师父的礼拜严白的教诲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共鸣。通过学法练功，加上师父的加持，我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刚得法时，我真是好激动啊！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都变得那么的美好，我觉得我真是一个好幸运、好幸福的人。现在我虽然没有了曾经的激动和甜蜜，而是更多的平静，但那些美好的时刻一直都珍藏在我的心底，激励着我前行。二、祛病健身和修炼心性。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曾经有许多病，而且病得不轻。通过修炼，我的身体状况有了彻底的改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每天师父都在帮助我清理身体。我曾经有严重的支气管病，医生都说治不好，只能靠药物维持。我相信师父，从修炼的第一天就停止了药物。20多年来，师父一直在帮助我清理着身体，可以说我每天都看到有不好的东西被排除身体，从开始的许多，到现在的非常非常少，几乎没有了。在这期间，我没有感到做常人时的被疾病折磨的恐惧和痛苦，我每天都体验着大法的洪恩和神奇，大法给予我珍贵的健康。每次当听到亲戚朋友因为疾病的折磨而恐惧而烦恼而痛苦时，我都情不自禁地从心底感恩大法。通过使我的行为和思想与真善忍的原则保持一致，我学会审视和识别我的执着。这个过程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它非常有益。例如放下利益之心，不再为日常的得失而大喜大忧，以平和心对待日常中的一切。我意识到对大法的始终坚定也是心性修炼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一直对大法保持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努力把大法放在第一位。通过心性修炼和向内找，我逐渐放下了许多执着。我现在以冷静和善的心态处理各种情况，这改善了我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关系。我努力向内看并找出自己的缺点。例如我曾经对他人很挑剔，通过修炼我学会了更加宽容和接纳。修炼就是修去自己与大法不同的各种人的观念，用大法归正自己，这很不容易，而这种转变给我带来内心的平静和各种福分。三、在芝加哥领事馆练功点修炼。在得法后，我经常去中共芝加哥的领事馆前面练功讲真相。20多年下来，正法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期不明真相的芝加哥警察开始时对我们不是非常友好，现在他们都站在我们的一边，对我们非常的友好。许许多多的美国民众对我们表达了支持和钦佩， 许许多多的美国民众知道了迫害的真相，站在了我们一边。就是中共领事馆自己雇佣的保安，也是与我们站一起的。我几乎每个星期六去练功，好几次保安都偷偷地跟我竖大拇指。几个星期前，我晚到了，保安看见我来了，非常高兴，主动过来与我搭讪，说：我以为你是去中国城活动了。他甚至也知道我们在中国城也有抗议讲真相活动的。中共领事馆的表现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从之前的亲自凶狠地出来殴打我们，到呼叫芝加哥警察来骚扰我们，到现在雇佣保安，每天24小时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从攻击转为防守，龟缩进中共领事馆的魔窟里面。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的抗议是如此的平和，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接触，任何的威胁，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大动干戈的，劳命伤财的，要雇佣这么多的保安来保护他们呢？这事实上表明了中共他们被揭露了罪行后的他们内心的真实恐惧，也反映出了法轮大法佛法的威严。他们的内心因为犯罪了而在害怕。四，修炼是严肃的。去年在芝加哥中国城游行时，我在准备游行的起时，手掌被刀刺了，刀口很大很深，洞里面黑乎乎的，当时心里一紧，真的有点害怕的。当时就是用纸和胶带盖住了，继续的准备游行。女儿也是一个急救员，知道后一个劲的要求我去医院打针，担心伤口恶化，我没有去。后来我就每天的看着血管肌肉自己就长回来了，这个伤口自己慢慢的愈合了，没有事。我知道每一次这样的考验都是重大的，在考验中每个修炼人都涉及到走得过来和走不过来的问题，这就是修炼，就是严肃的，都关系着信与不信问题，是选择走修炼者的路还是走常人的路的问题。靠着大法的威力，靠着师父的恩典，我每次都幸运地走过来。大法再次展现了他的无所不能，谢谢师父。今年去华盛顿 DC 参加720反迫害活动，从前一些熟悉的面孔没有看见了，能够认识的面孔变少了。对此虽然我心里有一丝丝的感慨，但是从中我看到了修炼的真实和严肃，反而增强了我对大法的信念和修炼的意志。我意识到真实的修炼不容易，不是儿戏，不像做生意。生意成功的越做越大，雇员越多越热闹，名声越大。而我们的修炼是真实的，严肃的，是一个淘汰爬山的过程，越走越困难，越远离热闹喧哗，其中有淘汰，有过关。期间一些人走不动了，过不了关了，就回去了，离开了。一些人不想走了，也走回去了，下山了。一些人想继续走，也力不从心地躺倒了。而这都是必然的，甚至是必须的，否则就是假修炼。就像某些寺庙，常人的生意轰轰烈烈，人山人海的，所以越往最后，修炼路上似乎越不那么的热闹，越不那么的轰轰烈烈。这就是修炼的真实。我以为修炼圆满贵在理智，贵在坚持。我告诫自己一定要意志坚定，不屈不挠。记得20年前我刚得法时与我的内地的一次谈话，他当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中国名校毕业，在美国也是上了名校。他当时放弃了他在摩托罗拉公司的高薪软件工程师工作，去一个修道院去学习神学，要去当牧师。他一个劲地要我放弃信仰法轮大法。我理解他的好意，我无奈之下，我跟他说，我可以跟你打赌，再过20年你有可能不再是天主教徒，而我一定还是一个法轮大法的弟子。为什么我会那么的肯定呢？我想是因为我出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我从小多病，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一生中都在寻找生命的来源，追寻这人生的真谛。2003年我已是人到中年， 我终于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寻找到了大法，法轮大法圆满地解答了我人生的困惑，它最圆满地解答了宇宙、生命、人体、万事万物的奥秘，给我指出了一条通往永生的金光大道。我也曾经是一个圣经迷，当我读到神爱世人时，也曾嚎啕大哭。我有比较，有切身的体验，我认定法轮大法是最好的，也是唯一可信的道路。我选择大法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一时的冲动。我的生命从此是一个大法的生命，我知道我会一直跟大法实践真善人，跟着师父走到永远，而自己每一天修炼的真实而美好的体验，更加强了我开始时的信心。20多年后的今天，我很幸运能走过重重关卡，还是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而曾经对天主教非常虔诚的内地，早已不信他的天主教了。这次纽约时报事件，我的家人也被干扰，给我转来许多不好的文章、帖子，我尽量的给他讲真相。我跟他说，难道这些对法轮佛法怀有敌意的骗子恶徒的欺骗谎言，可以改变我自己亲身的美好体验吗？他们的谎言能够让我忘记我亲身的真实的美好体验吗？你是要听信那些人的欺骗，还是要听信亲自修炼了20多年永不放弃的你的家人的呢？谁更有资格，谁更可信？我告诉他，我自己在神韵巡演也接触许多神韵演员，他们都是很稳重幸福的。神韵舞蹈团每团就是那么多的舞蹈演员，每个人的节目都是满满的，每个舞蹈演员都是被需要的。如果有受伤都不治，那么他们不是都要残废了吗？怎么还能上百场演下来？如果他们真的不用治病还能演下来，那么不就是神迹吗？我的岳父对大法支持，不过这次也说法轮功不吃药不好。我跟他解释说，我不是不吃药，而是吃了无数的药，看过无数医生，去过无数医院，而他们没有给我健康，我才选择了练法轮功，而法轮功治好了我的病。既然吃药没有治好我的病，而练功治好了我的病，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吃那个药呢？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美国芝加哥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点滴，作者美国芝加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7日。从1997年到现在，我修炼已有27年，漫长的岁月里经历了许多事情，今天想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和一些感悟。首先，我想讲讲我的求道经历。记得在高中一年级时，我在一堂世界历史课上心不在焉，目光穿过窗外。那天，老师讲到了工业革命，我突然心生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时期，人类突然间变得如此聪明，发明出无数前所未有的东西？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如此集中的技术突破。之后这一疑问伴随了我多年，没人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直到1998年，我读到师父在 瑞士法会讲法中的一段内容。师父提到，说来话长，西方社会从出现工业革命开始，它就全面的来了。在这早期以前，他们就来了，但是他没有操纵。他们全面来的时候，是从白人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开始的。他们为了占领这个地球，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了系统的安排，他给人创造了科学，所以这个科学是外星人搞出来的，他的目的是统一人，把人这个思想变得简单，像机器一样规范，知识也统一起来，将来他们容易操纵，好接替人。读到这里，我内心震撼不已，感觉开窍了。原来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并非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而是外星人在操控。这段经历只是我走入大法的众多原因之一，却让我从根本上看清了人类历史的一些真相。修炼大法这么长时间，期间感悟颇多。如今很多常人都能感受到时间在加快，我们除了要坚持上班，还要参与正式大法的项目，并尽量每天坚持学一讲法，同时还希望每天都能练动功和静功，还能讲真相。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我们还需平衡周围的常人关系、生活和家庭，把修炼中的每一件事都努力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大法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变得更有能力。比如说几年前，当我们想给神韵演员做点心的时候，我从未有过做点心的经验，但当时被问及是否可以做些点心时，我就开始学习。有时做出来的点心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不是我做的。整个做点心的过程中，师父多次点悟和帮助我，所以偶尔做出精美的点心时，我都觉得有神助的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在中国城，讲真相的学员非常缺乏，大多数是年长的学员在坚持，而越南的学员他们真的非常能吃苦。例如有两位越南学员住得很远，其中一位甚至要转好几次车才能到达中国城，他们几乎每个周末都来，每次来从早上到下午坚持4个小时，春夏秋冬从不间断，确实非常不容易。每当我自己想要懈怠时，看到他们如此能吃苦的精神，也深深鼓励了我。去年我们还做了一个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中英文链接展板。有时当有人不想拿资料时，我们就请他们扫描展板。有一次遇到一个人说他看不懂英文，但他扫描这个英文链接后，竟然显示的是他国家的文字，他很高兴，说一定会回去读这些文章。我们在讲真相时偶尔会非常忙碌，当人多时，有些人会自己走过去，主动去扫描为什么会有人类的展板。真的感觉到师父在不断的给人机会，我们只要愿意走出去，多跑跑腿，动动嘴，在这人类大淘汰之前，尽可能的去救人，珍惜师父为人类创造的机会。我们在中国城这个点讲真相时间有20多年，时间长就像拥有一个长期的数据可分析，有足够的积累才能观察出社会的变迁与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明显感受到社会道德的急速下滑，人们越来越远离传统的道德准则，从穿着打扮到言谈举止都能看到这种变化。20多年前，人们的穿着打扮还比较传统和端庄，现在却经常看到街上充斥着各种怪异甚至令人不敢直视的装扮。如今空气中时常弥漫着毒品的气味，以前只有在万圣节才会看到的魔鬼装扮，现在每个周末都能见到许多类似的景象。这些外在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内心世界的变化， 尽管有些人并非真正的坏人，他们只是随波逐流，被不良的潮流影响而改变。然而，这种潮流正在将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看到这些社会变化，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肩负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修炼人，我们有责任传播真相，唤醒世人的良知。在讲真相过程中，我还常常经历到师父的慈悲和点化。在芝加哥中国城，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接触，一些远至非洲的 YouTuber 甚至将我们纳入他们的视频中。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中，我深刻感受到讲真相的力量传播。还有一次，我遇到两位来自瑞典法伦城市的白人，他们在芝加哥出差，听说他们来自的城市叫法伦，我倍感亲切，仿佛见到了故人。第二天，我正好在芝加哥市中心办事，等红绿灯时竟又偶遇他们。芝加哥并非小城市，能在一两日之内两次遇见这两位从欧洲来的有缘人，深感这是师父安排的缘分。师父在给他们机会，提醒他们不要忽视之前接触的法轮大法资料。还有一次在中国城讲真相中，有一位白人男子精神状态不稳定，前一天他在唱歌跳舞，我并没有理睬他，第二天他又来了，这次不仅在烈日下唱跳，还躺在我们打坐的垫子上挥舞手和脚。当时只有我在场，我轻声对他说，去阴凉的地方休息吧，这里太热了。他立刻站起来，仿佛变了一个人，不再闹腾，安静地离开了。我深刻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善念可以触动一个人，哪怕是再微小的举动，也能让对方感受到温暖与关怀。我想起了多年前在中国城发放资料时的一个经历，当时也遇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过来制造麻烦。记得有一次，那天天气也是非常炎热，我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在我们旁边闹腾，唱歌跳舞，不停地扰乱我们的活动。我心里对他感到厌烦，甚至有些抵触，只想着尽快把他赶走。但无论怎么劝说，他不仅不离开，反而愈发喧闹，制造出更大的混乱场面。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时自己没有用善念去对待这个人，内心的正念也不够强，因此无法有效地处理那次干扰。这个对比经历让我深刻反思到，在修炼过程中保持慈悲心的重要性，以及面对挑战时正念的力量。9月1日，也就是几天前，我去到中国城讲真相，当时年长的学员已经在那儿站了很久，需要回家休息。由于只有另外一位学员和我留守，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找停车位，但最后还是花了整整28分钟也没找到。我只好暂时将车停在展板前，并支付了几块钱的停车费，一边发资料，一边留意着车子。十多分钟后，一位警察走过来，准备给我开罚单。我解释说我已经支付了费用，只是在等停车位空出来，但他不理解，坚持让我马上把车开走。无奈之下，我驱车继续找位，但到处都停满了车，根本找不到地方。无助中，我默默地求师父帮助。突然，我前方的一辆车刚好开走，我迅速停进去。让我惊奇的是，我竟然不需要重新支付停车费，因为这个新的停车位居然可以使用我之前的停车费用。通常不同的停车区域付钱的代码不一样，这个居然一样，不用浪费之前的停车费用。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眼中不禁翻起泪光，谢谢师父的看护。最后，我想谈谈关于神韵被某媒体抹黑的事情。我们修炼人都知道，神韵不仅仅是艺术表演，其真正目的是通过艺术形式救度众生。前几天，我在政见网上 看到一篇关于蝴蝶的故事，令我想起了多年前我们卖神韵票时发生的蝴蝶故事。那时我们经常在商场里卖票，一个冬天的周末，一位年轻学员正在摊位前推销神韵票，一对白人夫妻走过来，表示要购买两张票。他们告诉学员，刚才在商场入口处看到许多美丽的蝴蝶在飞舞，十分惊奇。因为这是冬天，而且是在商场的室内，怎么会有蝴蝶呢？出于好奇，他们跟随蝴蝶飞舞的方向，竟然被引到了神韵的摊位前，而那件学员穿着的清朝服饰上正绣有大蝴蝶图案。夫妻二人看到这些蝴蝶正是从衣服中蝴蝶飞出来的，他们感到无比震撼。这个事情不仅让夫妻俩买了两张神韵票，也令在场的学员们深感师父的慈悲安排。大法的神奇超出想象，我也曾有幸多次穿那件浅蓝色的格格衣服卖过神韵票。虽然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被直接起悟，但许多还可救的人因为神韵的普世价值和艺术之美而渐渐明白真善人。遗憾的是，这些媒体选择抹黑神韵，甚至否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性器官摘取问题。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位中国人，他表示自己以前并不支持法轮功，但现在他支持了，因为他了解到现在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神秘失踪，被用于器官移植。我告诉他，早在20年前我们就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系统性器官摘取的真相，我们站出来发声是为了唤醒世人的正义之心。如果我们不为正义发声，真善忍的价值将被人们遗忘，最终所有人都将付出代价。他深表认同，并用化名做了三退。今天我只是简单分享了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谢谢师父给我机会发言，谢谢大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